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又愿意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疑问的说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读经到此。
谢谢元明姐妹，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有维华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有真理引导的信仰生活。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不过在祷告之前，想问一下，如果你的手机还没有关掉或者放到震动的设置，请你这样做好不好，使我们能够专心的听到。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聆听你的话语有精神力量，有专心。因为有很多事情会搅扰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专心在你面前，有圣灵光照感动做工，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来眺望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行。奉耶稣的名，阿们。保罗在上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教导提摩太辨认真理和假教导的不同。持守真理的人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他们高举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们要做的是建立人的信心和爱心。相反的呢，持守那些假教导的人偏离了这些正确的心态，高举律法，高举自己，教导一些空虚无凭、不能救人的道理。因为这个差别这么大，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既然明白真理这么重要，那么就持守所交付你的真道，打美好的仗。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停留在哦，我认识真道这样的一个层面就够了呢？曾经有人问一位这个著名的新约学者巴克莱，问他说哦，提到关于有一位年轻人说曾经是巴克莱的学生，那这巴克莱认识这个年轻人，听了之后他说，这年轻人可能上过我的课，可是他不是我的学生。什么意思呢？我们认识的真理就等于我们学了真理吗？如果真理这么重要，这个真理不会只是改变我们的信仰立场，这个真理肯定会引导我们改变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保罗从现在开始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呢，都在教导针对信徒的生活，特别是教会的生活。 所以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他会总结说，这些教导啊，是帮助提摩太让你知道在神的家应该怎么样行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特别在第二章，保罗先针对信徒的这个生活，从教会生活开始扩展，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保罗在这边告诉提摩太，你认识的这个真理应该怎么样引导你的信仰生活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一到七节告诉我们，真理会扩大我们祷告的视野，真理会扩大我们祷告的视野。保罗在一到七节只是要教导提摩太怎么样祷告吗？就是这样吗？其实我们看注意的话，有一个重复的一个词汇，第一、第四、第六节都重复万人，为万人祷告。因为你如果认识真理这么重要，你会为万人祷告，为不同的人祷告，为所有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第五到第六节，你知道只有一位真神，只有这位神和只有他启示的真理能够救你，能够救他们。也只有一位中保，神预备的耶稣基督，代表他来救我们，代表我们，引导我们到他面前。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中保呢，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只有他可以救所有的人。而且我们注意到保罗，当他讲万人的时候，他说的不是那些在他身边，不是他同工，不是他所关心的人而已。他这里特别提到谁啊？提到君王，提到在位的这些掌权者，有什么特征呢？直到保罗要特别的在这里提到他们。那第一个原因就是保罗自己说了，这些君王和在位的可以为信徒制造一个平安安宁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敬虔端正的度日。那我们当然纪念到在中国在国内的政治局势，那边的那种可能不安的那种情况，不同的地区的那些动荡，我们当然很谨慎，知道哦，要为国内，要为政府的情况，要为国民一般的生活面对各样问题来祷告。有人说哎，在新加坡那就没有什么相对的平安啊，安居乐业，好像普遍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就掉以轻心，哎，不用为新加坡的政府祷告。有时出门，不知道你没有这个经历，早上的时候去上班，还是去巴沙还是哪里，晴朗的天空你就走出去很开心，可是走到巴士车站的时候呢，看见哎，天空的一个角落出现了一片乌云，惨了，没有带雨伞，不知道几时会下雨。过去在新加坡的几年的情况，是不是好像有点乌云出现呢？几年前有，我们当然知道开了赌场了，四年前。现在呢？最近呢？连公务员都可能要被限制进去赌场。那就暗示你这个赌博的情况应该是相当的严重。过去几年可能报章啊，上网啊，都看到谈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合法化的这个辩论。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决了，这个异性伴侣跟同性恋伴侣呢，他们享受的福利是一样的。在印度，甚至连印度的法庭也要辩论关于这个同性恋的条文377，跟新加坡的这个同性恋条文是一样。告诉我们呢，这个同性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还会再回来的。再加上小印度的暴乱，再加上很久没有听过的绑架事件在新加坡又再次出现，是不是暗示你，提醒我们这个岛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可能不是接下来也一样的安宁呢？求神帮助执政者有智慧，有真理的光照，引导他们秉公行义，更帮助在政府当中的那些基督徒，因为有真理引导他们来秉公行义，做美好的见证，使到我们继续有和睦安宁的一个国家来平安无事的生活。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提到君王和在位的人呢？ 第二个特征就是保罗从来没有得从这些君王这些执政者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相反的，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相反的，保罗一直在这些执政者党掌权者的手中受苦，没有得到好处。我想大概初期教会连以弗所的教会也不大想为这些执政掌权的人祷告，可是保罗你看他就要强调了，为这些人祷告啊，也是神所悦纳的，连为这些人祷告呢也是神悦纳的，所以你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再坏，这些人再不好，也只不过跟保罗一样。保罗说什么？我是罪魁，我是不配蒙怜悯的人，得到了神的怜悯。耶稣来也要救像这些泥路，像这些不好的君王执政者一样，神也要救这样的人。保罗这样的一个提醒，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呢？我们为万人祷告，不要忘记那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无论是那个爱讲闲话的那个邻居、那个亲戚朋友，或者是那个尖酸刻薄喜欢刁难你的那个上司，不要忘记为他祷告。因为只有神的真理能够救他，只有神的真理能够光照引导他。因为我们和他一样，那个不太可爱的人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可是认识真理不但扩大我们祷告的视野，还加深我们祷告的深度。你看保罗在第一节用四个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这个祷告的内容，反映祷告生活，教会的祷告生活可以是很多样化的。第一个词汇恳求，表现出的是用呼求的一种心态，特别为这一种迫切的需要祷告。我们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常常为这弟兄姐妹那种迫切的需要来祷告，特别现在我们有这个智能手机啊，更好弄一个组出来，就能够很快的时间让大家知道一些面对困难的弟兄姐妹他的状况是什么，怎么为他祷告啊。在澡堂我们就有一个组，为一些进医院啊，为一些身重病啊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科技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为弟兄姐妹恳求。不过保罗也提到一般的祷告，第二个词汇，一般的这个祷告呢，为着我们日常的需要，好像耶稣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学习为一般的需要，弟兄姐妹一般的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那个医院的紧急部门，我们不是只有麻烦的时候，有一个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才找这位神来帮助我们，不是啊。我们的神是慈爱的天父，他要我们到他面前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日常的需要祷告。第三方面呢，保罗还提到为别人代求。诶，他不是说恳求了吗？为什么还要提代求呢？那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为我们生活的小圈子、我们所关心的人，因为我们很自我，不要，你要往外看，你要为那些周围积极的去了解不同的人的需要，为他们代求，代表他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最后保罗加上祝谢，祝谢以一个欢喜的心来感谢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看多样化的一个祷告生活，我们不要只是向神求求求求得到啊开心再求，而是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来到神面前。以前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一个著名的圣经注释家亨利马太，他被打抢了，他被打抢之后呢，他做了感谢祷告啊，有没有听错？被打抢之后做感谢祷告，他感谢祷告还有四个感谢事项啊，感谢神，第一，我从来没有被打抢过；感谢神，第二，他们虽然抢了我的钱包，没有取了我的生命；感谢神，第三，他们虽然抢走我一切的钱，其实也不太多；第四，感谢神，因为是我被打抢，不是我去打抢人。四个感谢事项，你说哇，这个功夫太高了哇，保罗你的这样全方位的祷告我学不来。怎么学习呢？祷告会，因为在祷告会里面呢， 我们就是迫切的为着别人恳求，为着别人家人的病痛紧急的状况。我们学习为着立场的需要代求，对不对？工作上需要的恩典，有去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回国探亲为着他们的行程平安。我们也学习为别人的事项代求，我们也学习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所以来祷告会是很值得的，所以我鼓励大家，我知道说工作有时候疲累，家庭生活很多的这些压力，可是来祷告会一个星期一次尽量，不然的话两个星期一次。我们有不同的地方已经方便我们大家去祷告了，所以希望我们大家看重祷告，因为真理如果改变我们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祷告生活。可是第二方面呢，保罗在八到十节呢来教导另外一个要点，真理不单会改变我们的祷告生活，真理还会引导我们的生活的心态，引导我们的生活的心态。保罗在八节针对弟兄祷告的心态，九到十节呢针对姐妹穿着的心态，都是关于心态的问题。先讲弟兄，犹太人有时候祷告是举手祷告，所以这里特别针对圣洁的手。重点是什么呢？弟兄们，你们以这个手来祷告呢，不要忘记你们的这个手啊，在其他生活的范围所做的事情呢，都必须是要圣洁，得到神悦纳的，同一双的手。可是为什么加上无愤怒无争论呢？因为一个经常有愤怒有争论的人啊，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一切的事情要按照我的意思行，如果不按照我的意思行我就生气。为什么？因为我最大，要按照我的意思行。记得圣经第一个发怒的人是谁啊？该隐。当该隐看见神不悦纳他和他的祭物的时候，他生气。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该隐，我这样献祭就可以了吗？我这种心智是可以的，为什么神不喜悦？神凭什么不喜欢呢？他发怒了，结果连弟弟也杀了。可是保罗呢，他相信了真理，会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心态？他相信他是罪魁，他相信蒙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把自己放下，看见自己真实的那个地位，把神放在以上应有的那个位置，高举神，自然的免去了愤怒，免去争论，没有什么好争的，因为我不是最大，甚至我是很小的，高举神，求产生一个圣洁的一个心态。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一种争执的时候，闹意见，或者有同事有朋友顶撞我的时候，看来第一个反应生气跟他争，保护自己的利益，坚持到底，好像很合理啊。可是我们要先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要跟那个人争论？是不是因为我要高举我自己，然后高举我自己，而不是追求一个在这个事情里面这个状况里面呢一个圣洁的心态来高举神呢？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回转回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承认说我把自己放在你上面了，把我们自己放下来，追求把神高举神。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冲突和摩擦，到最后不是利害利益的问题，到最后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到底是要高举神，还是要高举我们自己呢？蒙了神怜悯的人都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要高举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心态。周刊上已经有提到一个人物，你们不用看周刊了，待会才看啊。不过有一个姐妹呢，叫做 Corrie ten Boom 啊，在德国统治的这个纳粹的期间呢，饱受这些德国统治者的羞辱，在战后去医院的时候，遇到一个德国人的护士， 一看见他之后就很生气，因为认得就是这个护士呢，在战争期间，使到他很辛苦、很残忍，甚至他的姐妹也因为这个护士而死掉，很生气。可是他看见自己的那种愤怒的时候呢，他就呼求神赦免他的罪。Corrie Ten Boom 这位姐妹呢，就祷告了之后，就愿意以神的怜悯的慈爱对待那位护士，感受到他的愤怒被神的爱取代了，他就对那位护士说：“你，我认得你。”哇，那位护士就很害怕，说：“我邀请你今晚去那个福音聚会。”啊，什么叫我去？对，我就是要你去，叫他去。结果在那一天呢，不只是请了他去，心平气和的分享福音，还带领他信主，高举神。因为看到神的怜悯，认识了一个真理之后，把自己放下，把神高举起来，寻求建立别人的信心。保罗讲完了弟兄的祷告心态，就讲姐妹了。姐妹的祷告生活应该是比弟兄好了，所以这边呢就不用再提关于姐妹祷告生活的问题了，对不对？可是姐妹有姐妹的需要啊。这边保罗就提到他们的穿着啊，穿着对姐妹来说是好像是一个问题啊，不是我讲啊，是保罗讲啊。啊，这就是保罗的智慧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经常为这些什么事情操心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我们出状况需要提醒的一个地方。因为保罗的那个整个要教导的，其实也不是针对那个衣着外表的问题，而是要说明什么呢？你外面的装饰和你心里面所看重的东西呢是一样的。当姐妹以廉耻和自守装饰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你外面的装饰也会显露出来。那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是廉耻，什么是自守了。廉耻是一种尊重自己身为女人应该有的那种尊荣，因此很小心的保守这个尊荣呢，不会受到任何的亏损。自守是什么呢？守住自己的欲望，不让它误入一种错误、罪恶、不道德的那种方向，甚至因为这样能够保住周围其他的人不会误入这种罪恶、不道德的方向里面去。这就是廉耻和自守。姐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的穿着啊，严格上来说不是你们自己的选择的问题。你说啊，什么什么，我穿衣服都要问过你吗？啊，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的穿着呢，姐妹的穿着呢，对弟兄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为什么？因为男孩子的感官反应呢，和女孩子不一样。我们来想想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那一件，什么都很熟悉，对不对？那大卫看到拔示巴沐浴，就会想到跟他犯奸淫，而也的确去做了。不过我们对调过来看一下，如果是拔示巴女王看见大卫在沐浴，你想会发生奸淫的事情吗？我想大概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拔示巴女王呢，大概需要先花时间跟大卫在一起，感受到他的英勇、他的幽默感、他的君子风度，感受到这个大卫怎么体贴关心他，才会想跟他有进一步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事实就是这样，弟兄跟姐妹是不同的，我们犯罪的方法不同啊。所以当作为姐妹们，我们要通过我们怎么选择自己的衣着来测试我们的心。回去看一下你的衣橱了，看一下你过去在买衣服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吸引人家注意你的身体，还是通过你的衣着来体现一个敬畏神的女人有的那种尊荣、那种自守、那种端庄呢？ 我们是要以华丽的衣裳来吸引人注意我们，还是通过善行把人指向那位独一美善的主呢？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你就看，无论是弟兄祷告的问题，还是姐妹穿着的问题，基本上的挣扎都一样，同样的真理引导我们来面对这种生活的选择。如果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之后，我们会知道我们是要高举自己呢，还是要高举神？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样。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要高举神，通过我们来彰显神的荣美，建立别人的信心。这就是保罗要我们认识的真理，而也让这个真理来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选择。第三方面，真理不但会扩展我们祷告的视野，不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心态，真理还会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当我们来到11到15节的时候，我们进入整卷书最具争论性的几节经文。我敢说不只是提摩太前书，甚至整个教牧书信，提前提后提多书，这几节呢铁定是最具争议性的，所以我们需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当我们在这个提倡男女平等的这个社会里面呢的人，我们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几节的经文，我不知道你的反应，11到15节看到之后会不会有点尴尬？有人就干脆说，哎呀，保罗错了，就是这样，他太过受当时社会的情况影响，写下这种莫名其妙老古董的话。那是什么时代还说男人辖管女人，女人不可以讲道，莫名其妙。然后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学者，他们说，哎呀，我们要为保罗说几句话嘛，是不是为保罗辩论？不是啊，保罗只是针对当时社会情况来讲而已，或者甚至是以弗所教会的情况，所以给予这些我们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话。换句话说呢，他们还是承认这些教导跟我们今天教会是没有关系。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点像我们当中可能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在教养年幼孩童的时候面对的那种状况。有哪一些指示是我们的孩子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应该去遵行的呢？有哪一些指示是针对某一些情况，特殊的情况之下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记得有一个有一对父母啦，就教导他们的孩子，你们啊要有礼貌，见到人要笑，要打招呼。然后孩子就记住了父母亲的话，坐巴士，在红绿灯那边巴士停下来，诶，有一辆罗里车也在旁边停下，坐满了印度外劳。这个小朋友呢，这个小女孩呢，就记得那个妈妈讲的话，就跟他们招手，整罗里车的印度外劳也招手在那边笑。那妈妈看见就有点着急了，着急说，哎呀，惨了，万一这个女儿去外面吸引到坏人的注意怎么办？我不是说印度外劳是坏人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继续这样做，在外面呢也碰到其他的人，那么陌生的人怎么办？他就告诉这个女儿，你不一定需要向所有人的招手了，我们要选择那些特别是陌生男人啊，你不要跟他打招呼。所以那个孩子可能就有点混乱，诶，你不是说要有礼貌跟人打招呼，为什么现在说跟陌生男人不要打招呼，有点混乱。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混乱呢。保罗是不是针对当时的问题来教导当时的信徒而已呢？保罗的确是很多时候针对当时的一些问题来教导教会，好像哥林多前书啊，关于那个姐妹蒙头的事情，记不记得？姐妹应该蒙头，我们说啊，对，那个是针对当时的教会。不过就算在那个经文里面呢， 它背后的那个原则呢，是适用于现今的教会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谈哥林多前书，我们就回来提摩太前书今天的这个经文。当我们注意这几节的细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保罗所提出的原则也适用于今天的教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1到12节保罗的教导，女人要沉静的学道。沉静是什么意思啊？保罗自己说，我们不用猜，一味的顺服，以顺服的态度来服从一个在他们安排在他们以上的权柄，这就是顺服了。那女人沉静学道体现的这个心态是一味顺服的心态。对比之下，讲道就是在教会里面负责管辖、负责带领的那个角色，这是一个对比来的。女人应该顺服，那么那个讲道、那个教导、那个带领的呢，是由男人去做。那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女人必须沉静顺服呢？可能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确有些姐妹认为说，哎，我们信了耶稣嘛，哎，保罗你不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男女，所以什么人都可以来带领教会，什么人都可以负责教导全会众的这个工作。所以保罗呢就引用创世纪三章，我们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创世纪三章作为一个背景来解释人类在堕落之后，神为男人女人安排的角色是不同的，男人管理，女人跟随顺服。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十三节就说了，因为先造亚当后造夏娃，神安排亚当在先，夏娃呢是配偶帮助他，这是神的安排，我们人不能够随意去更改这个次序。当人决定更改这个次序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啊？十四节，蛇来引诱夏娃，违背了神的安排，带领亚当给他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呢以犯罪堕落收场。神却在审判蛇的时候纠正了这个男女角色的颠倒，他吩咐男人负起管辖的责任，女人要顺服他。那姐妹们，沉静顺服不单是我们这些深受这种所谓男女平等的观念的现代人的挑战，也是以弗所教会保罗时代的姐妹面对的挑战。其实是从夏娃一开始人类面对的挑战，因为无论男人女人呢，基本上我们的问题都一样了，我们不喜欢服从权柄，我们喜欢自己做主。可是女人比较吃亏，女人需要顺服这个男人比较吃亏。为什么？因为你需要顺服的这个男人呢，不一定比你聪明，甚至可能你觉得很多时候比你愚笨，比你还会判断错误。为什么顺服这样的一个人呢？三国时代啊，刘备去世之后呢，儿子刘禅继位，小名阿斗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 愚笨无能的一个人啊。那一开始当然我们知道有诸葛亮啊，有那些好的将军帮助他，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不对？可是后来诸葛亮死了，那些好的将军呢，死的死，跑的跑，结果很快的蜀国就被魏国灭了啊。刘禅呢被抓了，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啊，从此就没有夺回蜀国的那个意念了。所以可能姐妹们，你会觉得说你的这个丈夫、你的这个父亲啊，不一定值得你尊重。可是这个丈夫、这个父亲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呢？如果他是信主的丈夫，你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主的缘故而顺服他，相信你的主，也就是他的主会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因为我们包括你自己，包括这个丈夫或者这个父亲，我们都本来是不配蒙怜悯的，神却怜悯了我们，他跟我们一样都是需要神的恩典的人。 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感动他，适当的时候以恭敬温柔的态度帮助甚至指正他。如果这个丈夫这个父亲还没有信主，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所教导，同样针对姐妹的那个衣着的问题所教导他们的，以一个贞洁自守的品行来感化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呢？那我们当中的弟兄呢？其实我比较喜欢说，哎呀，读到这里就好了，莫祷散会了，就停在这里，反正没有讲弟兄嘛，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要姐妹沉浸顺服的话，弟兄们也必须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提供给我的妻子，给我的孩子一个可以沉浸顺服的对象呢？我是不是这样一个他们可以沉浸顺服的对象？这个是弟兄要问自己的问题。以前在这个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一位连长，这位连长比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差不多十来岁了，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啦，他不需要跟我们一起在外面跑。可是他在训练我们这些见习军官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他说没有一条我要你们操行的路径呢是我没有走过的，没有一个我要你们背的包袱呢是我自己背不动，没有一个我要你们越过的障碍呢是我自己爬不过的。这就是他亲力亲为，他要体恤，他要体验，他要认识我们这些年轻人所面对的困难，每一天的那种苦境。所以弟兄们，我们思想一下，基督他是怎么爱教会，照着基督的榜样去做，记得吗？基督因为爱教会，他怎么与教会认同啊？他成为人，他成为人，为要体恤，为要体验我们经过的一切的苦楚。所以让我们也体恤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求神给我们智慧连续的心，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按着神的心意来引导他们，体贴他们，不要让妻子被难背的重担，不要强迫孩子做一些我们能力，连我们自己能力都办不到的事而惹他们的气。那积极方面呢，弟兄们，最起码积极方面，我们可不可以像保罗在第八节所提到的，提供一个敬畏神、无愤怒、无争论、随处祷告的榜样呢？保罗进一步在15节解释，如果姐妹按照神的安排的这个角色去生活的话，有什么盼望？保罗继续用创世纪3章16到17节，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始承受罪的咒诅，罪所带来的咒诅。男人在他的工作上需要怎么样？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女人呢，在他的岗位上也有苦楚，他必须顺服男人的管辖，他必须在他身为妻子母亲最具代表性的那个责任上有痛苦，就是生孩子。那保罗当然不是说女人呢必须生孩子才能够得救，正如他不是说男人如果没有工作就不能够得救。可是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姐妹们，如果你接受神的安排，愿意负起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顺服丈夫的管辖，信靠神，存爱心、圣洁自守的心态，这样子去生活的话，神会通过你承担这个角色的时候拯救你们。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罪所带来的咒诅今天还存在的，我们在工作上也好，弟兄在工作上也好，或者是在家里面，都有眼泪，都有痛苦的时候。特别当然 这里是针对姐妹们，身为妻子和母亲的，不少时候，对吗？觉得沮丧，觉得哎呀，不想继续撑下去了。特别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啊，特别是今天的社会，保罗的信息是多么的合宜合时。因为身为妻子跟母亲呢，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呢，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顺服丈夫得不到欣赏，不受外人的尊重，如果还要花点心思教导孩子的话，更是自讨没趣。争取自主，有自己的地位，得到外面社会的肯定，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有不信主的丈夫，要承担这个角色，更是难上加难，何苦呢？这就是保罗给通过十五节给姐妹的鼓励。我们承担这个神所安排给我们的角色，无论是弟兄劳碌辛苦汗流满面，或者姐妹承担在家中的那种身为妻子也好，身为母亲也好，那种角色是有永恒价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已经来了，罪所带来的咒诅虽然还在，可是他的权势已经被基督胜过了。我们在地上存着忍耐自守顺服的心，持守神托付给我们的岗位，会看见神保守我们，成全他在我们身上预备的那个救恩。为什么呢？神正通过我们的苦难，无论是外面工作的苦难，还是家庭生活的那种苦难，神正通过我们的苦难使我们成圣。家庭的生活可以因为以基督为首呢，恢复神原先在创世的时候所应许的那种平安喜乐。我们自己在教会看到，在教会看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本来不信主，婚姻几乎要破裂，后来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承认他们的罪，结果关系有了转机，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有了转机，不是没有挣扎，可是有了转机。不但这样，不只是在今世靠着神的恩典，因为主的缘故，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可以有转机。时候到了，神主耶稣亲自降临的时候呢，他会擦掉我们的眼泪，赐给我们真正的尊贵永恒的地位和身份。这就是神的应许。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我们在考虑谈恋爱的问题的时候，甚至过几年还是就将进入婚姻，我们都可以考虑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预备接受神在婚姻里面为男人和女人安排的角色呢？弟兄是不是愿意预备心为家庭劳碌，就算是汗流满面也甘心，舍己爱妻子，而不是贪图自己的享受？姐妹是不是预备心顺服这位可能犯错误的弟兄的带领，接受妻子和母亲的那个角色呢？那我不是说弟兄如果失业，或者姐妹如果需要出去工作，甚至如果不能够生育，那就是他们失责，当然不是。但是保罗的教导的确是告诉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弟兄的角色主要是带领这个家庭，借着工作供应这个家庭，而姐妹主要的岗位呢，是关注家庭，生养培育孩子，顺服丈夫。如果我们刚我说这个是一般的情况，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保罗针对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做怎么做，而是我们心智的问题。这就来了，我们的心智，如果我们有能力去顺从神的那个安排和带领，我们却不愿意接受那个角色，我们就必须坦诚地问我们自己， 是不是我们把一些个人的因素放在神以上，拒绝顺服神的安排？记得吗？我们的真理怎么影响我们呢？选择是要把神放在上面，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以上？真理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很大的作用的，真理应该扩展我们祷告的视野，真理应该帮助我们反省我们生活的心态，无论是男人祷告还是女人的衣着，各样的选择，真理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最后，真理还会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男人和女人在婚姻里面的关系。可是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们，或者来教会一阵子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自己生命的救主呢？我们过去家庭的背景，甚至我们现在你的家庭的状况，是不是提醒你我们人生很多的这些愁烦，很多的苦难呢？家庭本来是应该是个喜乐有安慰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有愁苦、有不满、有不安、有怨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人离开了神给男人和女人安排的角色，甚至我们大家都离开了神，离开了神，征求自主，不要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罪进入了世界。不单是人与神的关系破裂，因为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甚至夫妻之间、妻子、亲子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充满了裂痕。破镜可以重圆吗？可以的。我们回到神面前与神和好，因为罪是人与神之间的问题，解决了人与神的问题，罪得赦免，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拾我们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所要做的事。通过夏娃，神预备了一个救主，女人的后裔按照主的时间降生，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可以再次与神和好，使我们可以因为与神和好开始与人和好，重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这个权柄，通过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使到我们可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跟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呢？这就是我们要选择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向你求恩。主啊，因为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其中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不明白，甚至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明白了，我们却不能够顺服，就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能够认真的看待神为我们预备唯一救赎的方法，耶稣基督万人的赎价，让我们通过耶稣与你和好，并且与人和好，重拾我们破碎的关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